大理寺、鸿胪寺、司农寺、太府寺、国子监、少府监、江作监、军器监、都水监、司天监。大理寺原先设置判寺一人，监少卿是一人。建隆三年，任命工部尚书窦仪判寺事。凡是诉讼案件，随主管官署判决弹劾，本寺不再审理，只掌管判决天下上奏的预案，送审行院详细审查，共同签署后上报朝廷。想断官八人，由京官充任。建国初期，大理正、城、平市都有固定员额，分别掌管断案。之后选择其他通晓法令的官员，如果是长参官则兼任正，未长参则兼任城，称为降断官。原先六人，后来增加到11人，又去掉兼任正、城的名称。咸平二年开始固定设置。法制官二人由幕府、州县官充任，改为京官则任检法官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设置卿一人、少卿二人、正二人、推城四人、断城六人、司职六人、平事12人、主簿二人。卿掌管断案、详刑、审讯、判决之事。职务分左右，天下上奏弹劾命官、将校以及判处死刑囚犯因疑难请求判决的，隶属左断刑，则由司职、平事详细判决、呈评议、正审理。如果在京各机构有事应当推究，或者特指委派勘验以及涉及官府财务应当追查的，隶属右治狱，则由城专门推究审讯。少卿分别负责其事，而卿总领。凡是刑狱应当审议的，上报刑部。受旨推究审讯以及案情严重者，卿同所属官员请求封奏裁决。如果狱空或案件审结，则由御史核实上报。分案11，设置吏员69人。此前旧制，大理寺判决天下上奏案件而不审理狱案。熙宁五年，增加降断官二人为10人。七年，设置降断习学官14人，降副习学官6人。九年，下诏说京城官署四院凡有案件都归属开封府司路司及左右军巡三院，囚犯逮捕众多，难以隔别审讯，又因暑天多病死，因此拖延，动辄涉及年月。参照旧例，应当归属礼官，可重新设置大理狱。开始任命崔台福为之卿事，简州府杨吉为少卿，各自举荐城及检法官。起初神宗认为建国初期废除大理狱不对，以此询问孙珠，孙珠回答符合旨意，至此命官建寺，17天建成。元丰二年亲笔诏书，大理寺近来恢复旧典，令其审理狱事初创规模都从义理出发，不稍宽容，必怀顾忌，拖延避害，与从前无异。应依照推制院及御史台惯例，不向纠察司报告。三年下诏依旧报告，所有官署依照御史台惯例夜间有禁令。又下诏纠察司查访本寺判决图以上刑罚不当者，索取案卷检查。五年下诏不得以大理寺官为考试官。六年又下诏凡判决公案，先呈送正审阅是否恰当，辩论质疑改正，签印注明日期，然后经过一司复审，如果有批难，详细记录改正，长官复职再加审定，然后判成记录上奏。右刑部说应吏部补授大理寺左断刑官，先与刑部、大理寺长官复职共同商议可否，然后助你仍选取经过考试得寻资以上人员充任，正缺由城补，城缺由平事补。下诏刑部、吏部共同制定为令。八年下诏大理寺推断事务应上奏及上报尚书省的，不再先申报本曹。元佑元年因右治狱勘断公事很少，合并左右两推为一司。三年三省请求撤销右治狱，依照三司旧例在户部设置推勘检法官，同意。又下诏大理寺同时设置长官副职。四年依从刑部请求修改本寺条例，任大理官事务断途以上五人或死罪二人者不得入选。旧条例失误断途以上三人或死罪一人。绍圣元年下诏断刑狱官依照元丰元年选试法。二年重新设置右治狱，设置官署如同元丰制度，左右推事有翻供一说的互相移送，再有异议朝廷委派官员审问或送御史台审理。 元符元年，凡大理寺、开封府接受内将公事，不得奏请一送。又下诏因奏断公事，依照开封府专条，不许各处索取。崇宁四年，下诏大理寺官各司辄自奏请辟举者，以为之论处。政和二年，下诏法官任满，选择执事修举，人才可录用者奏举再任，仍允许就任官升计算本等资序。五年，依照西宁元丰旧例，重新设置习学公事四员，长官副职设立课程，正成一同指教。宣和七年，平时以上全部差遣考试中行法人。又下诏大理寺、开封府接受公事依法判决，不得请求降特职。中兴后合并财省官署，只有大理寺不合并。绍兴初年，下诏郑宇成一并由堂除。平事缺，则委托本寺长官副职，选择合格人赴刑部议定，申报朝廷差遣填补。如无合格，即选熟悉刑法人员暂充。又设立比较法以惩戒差错。隆兴二年，平事龚衍说平事简断，亲自截录案卷，亲手书写断语，最为劳苦。下诏增制，以八元为额。淳熙末年，严格寺官外出夜间禁令，以防止请托泄密弊病。绍熙初年，除考试中刑法评试八员外，司职主部选用有出身曾任官者，各兼评试衔。将八评试以拟断文字，分两厅点检，如有不妥，则陈述见解与长官副职商量。庆元四年，规定每季重月定日断决案件的办法。嘉定八年，重申绍熙指挥重视司职主部选拔，增加选试录取人数，以鼓励法科。左段刑分案三，摩勘案掌管批块吏部等处改官事务，宣皇案掌管所有判决后命官指挥，分拨案掌管分送各案文字，设司有司，表奏一司，掌管督促降断案八房断异狱案，兼巡报阅奏。又有降断案八房专门审定判决各路申报上奏狱案等。又有吃库，掌管收管价格文书。例额虚长一人，虚史三人，虚左三十人，贴书六人，楷书十四人。隆兴年间共减七人。又至于分案有四，左右四案掌管判决后公示案后收理追赃等。驱魔案掌管催督两推官钱官务文书。减法案掌管减断左右推狱案并公检应用条法。又有开差表奏二司。有左右推主管审讯勘验各处送下公事及定夺等。例额前司虚史一人，虚左九人，表奏司一人，贴书三人，左右推虚史二人，虚左八人，班押推司四人，贴书四人。隆兴年间共减五人。鸿胪寺原先设置判四事一人，由朝官以上充任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设置清一人，少清一人，承主部各一人。清掌管四仪朝贡、宴劳、赏赐、送迎之事，以及国家凶礼、中都祠庙、道士集帐除赋的禁令，少卿为副职，承参领。凡四仪军长、使节朝见、辨别等级位次，以宾礼接待，授予馆舍，并颁布其见词、赐予。宴设的仪式，告诫有司提前备办。有贡物，则统计其数，报告四方馆，引荐进献。各藩邦封册，即行其礼命。若崇义工程席，则辨别嫡庶，列名上报尚书省。其周松、庆、义灵庙，命官按时致祭。若凶礼仪式，宗室按服制，臣僚按品级，辨别其丧祭，并下诏殿灵附赠制度。礼仪成服，则亲掌管暂祷仪式，葬则预先告诫有司备办鲁布遗物。分案四，设置吏员九，其官署十二，往来国信所掌管大辽使节交聘之事，都亭西翼及管干所掌管河西藩部供奉之事，礼宾院掌管回鹘、吐蕃、党项、女真等国朝贡馆舍及护士义语之事，怀远翼掌管南藩胶州、西藩秋瓷、大石、于田、丹、沙、宗哥等国供奉之事，中太义宫、建龙观等各设置提点所，掌管殿宇斋宫、器用遗物、陈设钱币之事，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管各寺修治之事，传法院 掌管易经润文。左右接僧路司，掌管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。同文馆及管沟所，掌管高礼使命。以上都隶属鸿胪寺。中兴后废除鸿胪寺不设置，并入礼部。司农寺原先设置判42人，有两制，朝官以上充任，主簿一人，由选人充任。掌管供应吉田九种，大中小祭祀供应猪及蔬果、民房油以及平跳立农之事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开始明确执掌，设置清、少清、城、主簿各一人。清掌管仓贮基础的政令，总管院右库务之事，并谨慎其出纳。少卿为副职，承参领。凡京都官吏俸禄，辨别京粗而分等级。各路每年运至京城，派官检阅其名色而分纳于仓库，稿接则归场，每年据报封装，每月据报现存数目奏文。供应兵食则进城粮样，因出纳而受贿克取者，严格禁止。有亏欠者，计算其亏数，上报仓部。凡各路奏报雨雪缺乏或过多者，都登记。凡院右行性排比及见享禁欲，班次贮藏之物，告诫有司提前备办。造酒曲，储新炭以待供给使用。天子亲耕吉田，祭祀先农，则亲奉累祀。少卿率领属官及庶人完成千亩。分案六，设置吏员18。起初，熙宁二年设置制置条例司，建立长平敛散法，派遣各路提举官推行。三年五月，下诏制置司军通天下之才，将长平新法交付司农寺，增至城部，而农田水利、免役、保甲等法，全部由司农寺讲求推行。起初任命太子中允吕惠卿判司农寺，改同判寺胡宗玉为监判。四年，任命御史之杂邓婉判寺，增部同判，下诏各路提举长平官考课成绩，由司农寺考核升降，管干官令提举司保明记功赏赐。六年，因司农寺有时派属官出巡各路，力量不足，于是设置干当公事官，以叶康直等四人为之。七年，本寺上言所主管推行的农田水利、免役、保甲之法措施未尽完善，官吏推行多为法律本意，想张榜小狱官司，使人陈述有司违法，由司案查。九年，因干当公事官所到之处随意喜怒，罢免，听从熊本请求。元丰四年，简成一人，主簿三人。官制改革，四监不处理外事，司农寺就有职务全部归属户部右曹。元佑三年，下诏司农寺设置长官副职。五年，以本寺主簿兼检法。八年，重新设置提辖修仓所。绍圣元年，下诏撤销官署，将其事归属江作监。四年，撤销主簿，天成议员。政和六年，浙西各州各设置排案议员，依从两浙运赴阴安道请求。所属官署共50，仓25个，掌管九股贮藏之事，以供给官吏、军兵禄食之用。凡刚运受纳及封装之用，每月据数报告司农寺。草场12个，掌管接收金鸡雏接，以供给木间寺墨。排案司4个，掌管水运钢船输纳固执之事。圆院4个，玉京、瑞盛、宜春、琼林院，掌管种植蔬菜花果以待供进，修整亭鱼以备游兴宴社。下谢司掌管接收钢运。都区院掌管造取，以宫内酒库酒里之用，即出售以收回价值。水墨物掌管水墨墨脉，以供上食及内外之用。内柴炭库掌管各种新炭，以供给工程及宿卫班职军士新炭习建之物。炭厂掌管储炭，以供各司之用。建炎三年，撤销司农寺，将其事务并入仓部。绍兴三年，重新设置两名城，所有应当处理的事务申报户部执行。四年，恢复设置司农寺，同时设置清、少卿。十年，恢复设置主簿。隆兴元年，裁减一名主簿。第二年，下诏恢复原有制度。乾道三年，下诏规定粮食运输有拖欠的，由司农寺判决处理并监督缴纳，情节严重者由大理寺审问追查。分为5个案， 南北省仓、草料厂、河底厂隶属旗下。兼仓官分上、中、下界，负责管理出入库。各个厂都设置监官。另有监门官，交接称粮时有检查湖面官，钢运下卸时有排案司官，各自分管事务以辅助本寺。封储仓所设置两名监官，一名监门官。起初绍兴年间用上贡米的多余部分另外储存，作为水旱灾害的补助，后来又扩大收购。淳熙年间命令右司担任提领，后来归检政管辖，没有朝廷指挥不得直播。另外设置专门的账簿，由提领官签字画押，不允许与司农司收支的常规米数混同。凡是外州军运到的储存米，由司农司派官员盘点，根据实际收入数量报告本所储存。监官、监门官在任职期满时，除所属部门批书外，还要在本所批书，根据有无短缺确定其功过。在外地则在镇江、健康设置粮仓。太府寺旧制设置判寺是一人，由两制或代职朝官担任，同判寺一人由金朝官担任。凡是粮仓储藏贸易，四方共付，百官俸禄供给，当时都隶属三司。本寺只掌管供应祭祀用的香币、税金、神席以及教造斗升横尺而已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开始正式确定执掌，设置卿、少卿各一人，丞、主簿各二人。卿掌管国家财货的政令以及库藏、出纳、商税、平准、贸易等事务，少卿为其副职，丞参与管理。凡是四方共赴运到京师的，辨别其种类名称，查看数量多少，分别接收。储存在内藏的以备非常之用，颁发给左藏的用于日常经费。凡是官吏、军兵的俸禄赏赐，按照法式颁发，先给凭证，由有关部门检查登记姓名数量，核对后才给予。供奉的物品则秉承旨意进献，经审查上奏得到批复后才允许支取。如果春秋季发放军衣，则提前进献样品，确定发放日期，京城内将校迎宾支取，每月报告数量。凡是商贾的赋税，小商贩在门市征收，大商人则向税务交纳。卖不出去的货物，由官方评价收购后卖给平准署，根据时机赊贷，以帮助百姓使用。如果以物品抵押向官府借钱，则根据抵押品价值给予相应数量的钱。每年用香、茶、盐钞招募人向边境输送豆谷。如果京城缺乏所需物品，则预先报告度支。凡是课税收入，根据盈亏确定考核等级，施行赏罚。大型祭祀，早晨行罗礼时清设置币，殿御时则进献陈列玉帛，其余祭祀供应税金。分为九个案，设置吏员65人。元佑初年，由仓部郎官印发文书凭证，三年后重新归本寺。又下诏太府设置长官、副职。五年，命令长官和副职每月分别巡视所管辖的库物。元符元年，增设成一人。三年，改是议案为平准案，是义务也相应改名。崇宁年间，设置七所药局，增加程议员负责检查。宣和三年，裁减撤销。靖康元年，下诏内外官府局所依照西宁法，钱物全部交纳左藏库，共裁减105个机构。又下诏户部、太府寺长官、副职等官员及本库官吏的俸钱，等京城官吏俸钱全部发放后才允许发放。这是采纳了户部尚书梅直礼的请求。所属机构共25个，左藏东西库掌管接收四方财富收入，以备国家经费，供给官吏、军兵俸禄赏赐。旧时分南北两库，政和六年修建新库，以东西库命名。西京、南京、北京各设左藏库、内藏库，掌管接收每年剩余积蓄，以备国家非常之用。凤城库掌管供应内廷，凡是金玉、珠宝、优良财物都收藏在这里。之后库掌管接收钱帛、器皿、衣服，以备传达诏令班次及殿廷赏赐。元丰库掌管接收各路积盛及长平钱物，凡是封装的钱物都收入此库。神宗曾愤恨契丹倔强，慷慨有收复幽燕之志，聚集金帛于内库，亲自作四言诗一章，说武忌失国，闲云恐赤，一祖造邦， 思有诚意。原设内府，基以墓室，曾孙保之，敢忘却志。每库用诗中的一个字命名，积蓄都装满。又另设一库，赋诗20字，分别张贴在库上，说每前夕替心，望一尊一夜，故与不舞姿，何日成容结。徽宗朝又有崇宁库、大观库、部库，掌管接收各路输送的部，辨别其种类名称，以备供给使用。茶库，掌管接收江、浙、金湖、建的茶叶，以供应翰林各司及赏赐出售。杂物库，掌管接收内外杂项输送的物品，以备之用。粮料院，掌管按法式颁发俸禄，凡是文武百官、各司各军的俸料，平平正支付。审计司，掌管审核发放接收的数量，按法式核对。都商税务，掌管收取京城商旅的税款，以输送左仓库。汴河上下所、蔡河上下所，掌管舟船木筏的征税。都提举是一司，掌管提点贸易货物，其上下界及各州市义务、杂买物、杂卖场都隶属他。是一上界，掌管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、滞销于民用的货物，根据时机进行贸易，以平抑各种货物的价格。是一下界，掌管飞钱发券，以方便边境敌粮。杂买物，掌管和买各种物品，凡是供进官府所需，按时供应。杂卖场，掌管接收内外剩余的物品，估价等待出售或折算之用。确货物，掌管折帛、虎斗、金帛之类。交引库，掌管印发和出纳交引钱钞的事物。抵当所，掌管用官钱允许民众抵押借贷以济缓急。合计局、惠民局，掌管配置粮药出售以救济民众疾病。店宅物，掌管管理官屋及底店，计算出租及修缮建造事务。石炭厂，掌管接收出售石炭。香药库，掌管出纳外国贡献及世博香药、宝石的事务。建炎年间，下诏撤销太府寺，将其所掌事务拨归金部。绍兴元年，又任命张毅暂代太府寺丞，筹办印给茶盐钞引，后续添设成二员。四年，重新设置清绍各一员。十年，恢复设置主簿。十一年，下诏交引库由2名寺丞签署钞引，遇有推赏，各减磨刊2年。不久，下诏3丞一体执行。隆兴元年，裁减1名主簿。第二年恢复旧制，设置7个案，按顺序分管。监交案，跟随丞部前往左仓库监督交接验收钢运钱物。中兴后，所辖机构只有粮料院、审计司、左仓东西库、交引库、之后库、合计局、惠民局，与先前制度所设相同。左仓南库系由庄管御前稽赏库改设，由侍从官提领，又设置提辖检察官一员、编估局、打套局。二局负责挑选世博香药杂物等次，估算其价值以待贸易。即庄库，掌管发卖香药、匹帛，收取货款归入左藏南库。设置监官提领2人。国子监旧制设置判监事2人，由2制或代职朝官充任，总管所有监内事务。执讲8人，由京官选人充任，掌管以经术教授学生，旧时以讲书为名，没有固定员额。淳化5年，判监李治上奏改为执讲，由京朝官充任。其后又有讲书、说书之名，都由幕直、州县官充任。那些精通讲说而任期届满的，稍迁为京官。皇佑年间开始以8人为定额，每人专攻一经，并选择进士和九经及第之人相互参酌荐举。成一人，由京朝官或选人充任，掌管钱谷出纳事务。主簿一人，由京官或选人充任，掌管文部以考核出纳。旧制祭酒空缺时，才设置判监事，监生没有固定名额，包括有荫庇的人和京城附近的人，最初在国子监一业，后来补为监生，或者随亲属游宦，因长期离开原籍不能参加乡试，而文才可称者也允许参加补试。广文馆教进士，太学教九经、五经、三礼、三传和学究，律学馆教明律，其余不常设置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开始设置祭酒、司业、丞、 主簿各一人，太学博士十人，原系国子监执讲。元丰三年，下诏改为太学博士，每京二人。正、录各五人，武学博士二人，律学博士、正各一人。祭酒掌管国子、太学、武学、律学、小学的政令，司业为其副职，承参与管理监事。凡是隶属于太学的学生，分为三社。刚入学时，验证所属州县的工具，以考试补中者，充任外社。斋长、学狱每月将学生的品行和学业记录在册。品行指遵纪守法，不违规矩；学业指研习经书和成文。每季度末由学狱考核，再由学录、学证、博士依次考核，最后由长官和副职考核。年终校定，详细记录在册，以备复试。根据校定等级，参照核实后依次晋升。凡是私试，孟月考经义，仲月考论，季月考册。公试，第一场考经义，第二场考论册。上舍考试如同省试法，凡是内设生品行学业与考试成绩都优秀的，为上舍上等，取旨授官。一优一评为中，等待殿试。一优一否或都评为下，等待省试。只有国子生不参与考选。凡是课试、牲畜、教导事务，长官和副职都总管。皇帝驾临太学，则率领官属学生列队迎接。若皇帝再行宫拒学百步内也如此。凡事是殿于先圣、先师及武成王，则率领官属学生共同行见献之礼。每年统计所辖三舍生升降多少之数，作为学官考核赏罚的依据。博士掌管分经讲授、考核成文，以德行道义训导学生。正、录掌管执行学规，凡是违反规矩的学生，处以五等之罚。考核训导如同博士职责。执事学录五人，掌管与正、录共同执掌学规。学狱二十人，掌管以所授经传教导学生。执学四人，掌管学生名籍及检查出入。共八十斋，每斋设置长、狱各一人，掌管表率本斋学生。凡是违反规矩者，按斋规处以五等之罚。每月考核本斋学生品行学业，记录在册。武学博士、学狱各二人，掌管以兵书、弓马、武艺训导学生。律学博士二人，掌管传授法律及考试事务。小学设置执事教育二人，掌管训导及考核责罚。学长二人，掌管排列位次，纠察不合礼仪者。籍正二人，掌管登记学生姓名，纠察课业不达标者。熙宁初年，下诏用经术取士，扩大校舍，分为三学，增加生徒，总共2800人。入籍有名额，供给有等级，库书有官员，治病有医生。分为八感，设置吏员十人。元丰三年，下诏从现在起举荐太学博士，先成交所修学业。五年，下诏国子监官差乘务郎以上，空缺则差选人充任正官，确立行、守、事请奉法。八年，下诏废除太学保任连坐法。元佑元年，下诏太学每年公试，由司业、博士主持，如同春秋补试法。左司谏王延叟说，太学生补中者，请求允许都应举，废除一年期限。下诏国子监立法。又下诏给事中孙觉、秘书少监顾灵、崇政殿说书程颐、国子监长官副职审查修订国子监条例。又下诏设置春秋博士一员，二年增加司业一员。又下诏内外学官选拔年30以上有任职经历者充任。三年下诏国子监设置长官副职。四年下诏太学正、录依照熙宁法选上舍生充任，空缺则用内舍生。五年殿中侍御史岑向求说，国子监没有请教老师的益处，学官不把训导当作自己的责任，补试监督不严，有替考作弊的弊端。下诏礼部研究后报告，礼部说学生欲有请教，允许拜见长官副职，并下诏学生将所教斋课在讲堂上接受指导，同时委派博士每月巡视所管斋舍，询问考核学生所学。凡是私事不所诉，想让他们不停止讲说。朝廷同意了这些建议。绍圣元年，监察御史刘整进言， 太学重新实行元丰年间的三赦推恩助官、免省试、免解试的制度。旧法要推行，必须先严格考察。请求从今以后，太学的长官、副长官、博士、正录要选拔学问品行纯正完备，为众人所推重、信服的人担任。如果有松懈怠慢不公正、考察不实的情况，就加重谴责。差派执掌长狱按照元丰旧制进行改正。皇帝听从了，又下诏内外学官中不是制科、进士出身以及上舍生入仕的全部罢免。又下诏太学正录按照元丰旧制各设置五人。又下诏太学三舍生全部按照元丰学制重新进行考察，依照旧条规定给予恩惠。左司谏翟思说，元丰太学令训导启迪、纠察禁止已经很完备了，如今重新恢复精益取士，请求命令有关部门仔细审阅，依旧颁布施行。下诏送交国子监，又下诏内外学官选拔进士出身以及精益通晓、品行端正的人。又下诏学官都要参加考试，国子监长官、副长官、台谏官、外监司都可以推荐举荐。三年，司业公员说公事按照元丰旧制，由长官、副长官监考，轮流差派博士五员考试，请求朝廷再差派官员五员参与参考。皇帝听从了。元符元年，下诏允许有官职的人进入太学充当监生，人数不超过40人。三年，重新设置春秋博士。崇宁元年裁撤合并。崇宁元年，宰相蔡京说有诏令天下都兴办学校，共举士人，将三设考选法通行天下，允许每三年共举进入太学。上设考试仍然另外进行考核，分为三等，如果考试中上等，补充为太学上设生；考试中中等、下等，补充为内设生；其余为外设生，并在国都南边建立外学，等待他们每年考察品行才艺，升入太学。外学的官属：司业一人、丞一人、博士十人、学正五人、学录五人，执事人员由学生充任。学录五人，学狱十人，执学二人，其长其狱各一人。外设生3000人，太学上设100人，内设300人，等待将来共举考试合格者，上设以200人，内设以600人为定额。上设内设生安置在太学，外设生安置在外学。外学设置骑射100间，讲堂4座，每骑30人。太学的自送骑到外学，各路共事全部进入外学，等待按照法令考核教士合格，升入太学，成为上设内设生。现任太学外设生依旧在太学，等待外学建成之日听候旨意。外学全部按照太学的敕令格式执行。皇帝听从了。二年，罢免春秋博士。三年，下诏毕庸设置司丞、司业各一员。四年，下诏毕庸用来接待四方共事，位于国都郊外。太学负责教养上舍生，位于王城之内。内外既然不同，高下也不可比拟。毕庸有司丞，地位在侍郎之下；国子监有祭酒、司业，位列于九卿、少卿。事情体制不顺，应当进行整顿改正，将毕庸司丞改为太学司丞，总领国子监以及内外学士，凡是学政事务都允许直接上报，并制定学官夜间禁令。大观元年，设置国子博士四员，国子正、录各二员。太学毕庸博士共设置20员，国子、太学每经各一员，毕庸二员。这是听从薛昂的请求。三年，下诏各路善学余钱全部启发充作在经学士之用。四年，下诏裁减国子、毕庸博士五员，太学命官学录一员，毕庸二员，国子监命官正、录以及命官执学、国子监书库官等官全部裁减罢免，按照绍圣年间的规格，不用誊录。政和元年，下诏两学博士、正、录按照旧制选拔考试，由朝廷任命。七年，新提举河东路学士王格说崇宁初年在郊外建立毕庸，用来安置贡士以及外舍生，在国都建立太学，用来安置上舍内舍生。由州郡共举到毕庸， 由毕庸升入太学。法令推行之初，上社内社的选拔人数不多，所以外社生中有较定成绩的留在太学，没有较定成绩的退出毕庸。近年来上社内社人数日益增加，而太学又有国子监随行亲属及小学生，人数已经很多，居住地方狭窄，请求将外社生不论有无效定成绩全部居住在毕庸，升补到上社内社后才进入太学。皇帝听从了。八年，下诏两学博士、正、录以及各州教授同时采用元封考试法，仍然只考一经。吏部上报元封法，进士第一甲，或者省市前十名内，或者府、兼发界前五名内，或者太学公试、私试前三名内，或者记试两次为第一名，或者上社、内社生，或者曾经充任经论以上执掌，或者投递所业请求考试，允许参加考试，考中上等的祝寿博士，中下等的祝寿正、录。如果人多缺少，愿意祝寿各州教授的听辩。宣和三年，下诏废除天下三舍法，太学用三舍考选，开封府及各路用科举取士。州学未实行三舍法以前，应设置学官及养士的地方，按照元封旧制。太学生全部拨填补足就有定额，辟雍正额进入太学的，拨入额外，依旧制等待填缺。各内设上等教定人，愿意进入太学的，免除补试。辟雍官署全部罢免。又下诏国子博士、正、录改充太学正、录。七年，陈辽说，熙宁、元丰年间，博士未曾有替代之人。近年来，博士座位还没坐暖，替代的人已经到来，应当从正、录依次晋升。新任太学博士胡世江、周立健请求改任正、录，等待将来升为博士。皇帝听从了。靖康元年，谏议大夫冯谢说，朝廷解除元佑学术的禁令，不专主王室之学，六经的旨意，其说法正确的就采纳。如今学校有的主张一篇之说，固守一篇之见，希望下诏有关部门考核，敢于私自凭好恶取舍的，重重的予以贬斥责罚。又下诏太学博士替代成资缺。建炎三年，下诏国子监合并归礼部。不久，下诏恢复培养生徒，设置博士。绍兴十二年，设置祭酒、司业各一人。十三年，太学建成，增至博士、正、录。参考采用元佑、绍圣年间的监学法令，修订制定监学新法。下诏国子博士、正、录通管各旗。学官有缺，从本监选举。此后，兼学博士、正、录增减不齐，兼任代理并设不一。到隆兴以后，正、录部兼代职权，祭酒、司业同时设置，恢复书库官。又规定国子博士一员，太学博士三员，正、录共四员，学官制度才确定。淳熙四年，设置监门官一员，监管石经阁，由部礼务使臣充任，此后相沿不改。武学庆历三年，下诏在武城王庙设置武学，由阮毅担任教授。八月，废除武学，因为议论者说古代名将如诸葛亮、杨户、杜预等人哪里是专门学习孙吴兵法的缘故。熙宁五年，枢密院说古代出兵打仗接受战策于学校，文武松弛或紧张，其道理是一样的，请求重新设置武学。下诏在武城王庙设置武学。元丰年间实行官制改革，改教授为博士。绍兴十六年，下诏修建武学，武学博士，武学学欲用兵书、弓马、武艺诱导教会学习者。绍兴二十六年，下诏武学博士、学欲各设置一员，其中博士从文臣有出身或武举出身，曾参加过高级选拔的人中选拔，学欲差派武学人，后来又任命文臣中有出身的人。宗学元丰六年，宗室诏令硕请求建立宗学，下诏同意，不久终止。建中靖国元年重新设置。崇宁初年，建立乐书、祭考法。南渡初年，建立宗学。嘉定年间更新设置四旗，后来又增加三旗。宗学博士，原是诸王公大小学教授。至道元年，太宗将要为皇侄等人设置师傅，执政认为皇位官与亲王不同，应当有所降低，于是以教授为名。咸平初年， 于是命令诸王府官分别兼任南宅、北宅教授。南宫是太祖、太宗诸王的子孙居住的地方，即所谓穆亲宅。崇宁五年又改称某王公宗子博士，地位在国子博士之上。靖康之乱，宗学于是废弃。绍兴四年才开始重新设置诸王公大小学教授二员，隆兴年间裁减一员。嘉定九年十二月才重新设置宗学，改教授为博士，又设置宗学域一员，都隶属宗正寺，地位在太常博士之下，宗学域在国子正之上，奉给赏赐按照国子博士及国子正的条例，于是宗室中关系疏远的人都能就学。不久有旨重新保留诸王公大小学教授一员。枢库官淳化五年判国子监李治说，国子监原有印书钱务所，名称近于俗陋，请求改为国子监枢库官，开始设置枢库监官，由金朝官充任，掌管印刷经史群书，以备朝廷宣所赏赐之用，以及出售而将收入上交官府。元丰三年裁撤。中兴后将国子监并入礼部。绍兴十三年重新设置议员。三十一年罢免。隆兴初年下诏主簿监管书库。乾道七年重新设置议员。少府监旧制判监事一人，由朝官充任。凡进献皇上的器玩、后妃服饰、雕文错彩等精巧工艺之事，分别隶属文思院、后院造作所。本监只掌管制造门脊、神医、金节、郊庙各坛的祭玉、法物、铸造牌印诸迹、百官拜表用的案、入等事。凡祭祀，则供应祭器、爵、赞、诏竹。元丰年间实行官制改革，开始设置监、少监、丞、主簿各一人。监掌管百工技艺的政令，少监为副职，丞参与统领。凡皇帝车驾服饰、宝册、符印、金节、度量权衡的制度，以及祭祀、朝会陈设礼器物品，都率领其下属供应。管理工匠，督察其工程进度、劳作休息以及寒暑早晚的节律，比照将作间的法规，物品上刻工匠姓名，按法式检查其精劣。凡金玉、西向、羽毛、尺级、胶漆、彩竹，辨别其名称物色而考究其制度。事情当增减时，则审查其可否，议定后上奏。少府监掌管的事务原有名称，其工作之事则由监亲自管理。熙宁年间已经划归有关部门，官制改革后都恢复旧制。元丰元年工部说，文思院上下界各座的工料调格说明不尽，工线比例各宽有余，请求委派官员检查对照前后料力工线，编成定事。皇帝听从了，又下诏文思院监官除内侍外，命令工部、少府监共同商议选差。崇宁三年下诏文思院两届监官，规定文臣一员、武臣二员，都由朝廷选差，其内侍干当官全部罢免。分案四，设置吏员八，所属官署有五：文思院掌管制造经营、西域精巧之物、金彩、会素装店的装饰，以供车辇、册宝、法物凡器服之用；临景院掌管织刃锦绣，以供皇帝所有服饰之用；染院掌管染丝洗篦帛；裁造院掌管裁制服饰；文绣院掌管纂绣，以供皇帝服饰及宾客祭祀之用。崇宁三年设置昭秀宫三百人。旧制设置南郊祭器库监官二人，太庙祭器法务库监官二人，掌管祭祀器物服饰的名称物色各有专职。金节官二人，铸印撰文官二人，各州驻前监监官各一人。以上都隶属少府监。将作监旧制判监事一人，由朝官以上充任。凡土木工匠的政务，京都修缮隶属三司修造案，本监只掌管祭祀时供应省生牌、镇石、柱香、罐首、焚烧板壁之事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开始明确各机构职能，设置监、少监各一人，丞、主簿各二人。监掌管工事、城郭、桥梁、舟车营建修缮的事务，少监作为副职，丞参与管理。凡是土木工匠和建筑营造的政令，都由他们总管。辨别所需工匠和材料器物，按时储备积累，以便供给使用。安排工匠并教授他们技术规范。根据寒暑早晚、 均衡他们的劳动和休息的节奏。凡是营造有预算账目，就委派官员复核查看，确定名称数量，检验核实后发放。每年二月治理沟渠，疏通堵塞。皇帝出行，则预先告诫有关部门清洁扫除，均匀铺设黄道。凡是收支账册，每年接收汇总，上报给工部。熙宁初年，以嘉庆院作为将座监，其官署和执事参照旧典，不久全部恢复原有制度。元佑七年，下诏颁布将座监修订成的营造法式。八年，又下诏将座监在营造检查完毕后，长官和副手根据事务给予期限，呈和主簿进行复核。吴复元年，三省禁言，将座监主簿有两员，请求将先到任的一名改为干当公事，等资历满后替换罢免。皇帝同意了。崇宁五年，下诏将座监凡是承受前后特旨应付外，各路以及府兼修造拆拨人工物料，必须遵守原封条格，不得随意应付。宣和五年，下诏撤销营膳所，将其事务归入江作监。江作监分设五个案，设置官吏27人，所属官署有时修内司掌管宫城太庙的修缮事务，东西八座司掌管京城内外的修缮事务，竹木务掌管各路水运木材以及抽算各河商贩竹木，以供给内外营造使用。试材厂掌管计算材料物资，预先砍削加工，以供给内外营造使用。卖卖院厂掌管接收京畿各县夏季租税中的卖卖院和卖卖哥，以供给涂抹粉刷使用。窑务掌管烧制砖瓦，以供给修缮营建以及瓶罐等器物。丹粉所掌管烧炼丹粉，以供绘画装饰。作坊物料库第三界掌管储存积累材料物资，以备供给使用。退材厂掌管接收京城内外废弃的材料木材，拣选它们的长短有所不同，曲直合度的供给营造，其余的用作燃料。联帛厂掌管抽算竹木蒲苇，以供联帛内外使用。建炎三年，下诏将座监并入工部。绍兴三年，重新设置成仍然监管少府的事务。十年，设置主簿一员。十一年，下诏依照司农司太府司的规格，设置长官和副手各一员。隆兴初年，公事没有营建修缮，职务减省，百工器物归属文思院，隶属于工部。本监只设置成一员，其余官员空缺而不任命。乾道以后，人才很多，监、少监、丞、主簿没有空缺，凡是台省任职时间长的和俊逸有声望的，全都挂职于此，从此号称储才之地。而营建修缮的事务，多让府尹、京畿曹臣分任其责。军器间国初，兵器制造归三司卫案管理，没有专职官员。熙宁六年废除卫案，于是按唐令设置监，由从官总领。元丰年间正式定名，开始设置监、少监各一人，丞二人，主簿一人。监掌管监督修造兵器实物，以供给军国之用，少监作为副职，丞参与管理。凡利器按技术规范教授工匠，其弓矢、干戈、甲胄、剑戟、战手之具，根据他们的能力分别任用，按用量供给材料，每十天汇总数量考核进度，然后输送至武库，委派官员到所属部门检查。凡用交期、荆棘、材料必须及时，考核百工造作，劳役必须均衡，年终检查其好坏多少的数量，以决定赏罚。兵器制成后进城变电，等检阅测试后颁发样式给各道。在重要州府建都作院分造器械，由本监比较并升降其官吏。元佑三年，省区一名城绍圣年间重新设置。政和三年，凡御前军器间所颁发的军器样式，非长官副手当职官员不得阅览，以及传写漏泄，按为制论处。分设五个案，设置官吏13人，所属官署有4，东西作坊掌管制造兵器、旗帜、戎杖、实物，辨别其名称种类，谨慎修缮制作，以输送至收藏的府库。兵校和工匠，其工艺有期限，根据精细粗劣、锐利钝拙决定赏罚。作坊物料库掌管收铸铁锡、羽箭、油漆之类。皮角厂掌管收铸皮革、金角，以供作坊使用。南渡后设置御前军器所。建炎三年， 下诏军器监并入工部，东西作坊、都作院并入军器所。绍兴三年，重新设置成议员，令工部审夺因管职事归之。十一年，下诏重新设置长官、副手各议员。十四年，以朝奉大夫赵子厚守军器监，宗室担任四监长官、副手，从此开始。隆兴初年，下诏设置制造军器，已有军器所隶属工部，本监只设置成议员。乾道五年，重新设置少监及主簿。六年，以少监韩愈前往健康点检物资马匹，以奉使军器少监为名。同年，重新设置监议员。淳熙初年，下诏容器妃境内不得擅自出所，从此成宴逐渐减少。二年，钱良臣以少监总领，淮东财富。八年，沈波又以监担任长官，诸监长官副手从此开始允许总饷外贷，但二人实际上最初兼任户部执事。嘉定十四年，岳珂独以军器监总饷淮东。此后，荣所、作坊已被关于下，枢密院、工部并提纲于上，监居其间，事务稀少俭省，特为储财之所。都水监就属三司河渠案，嘉佑三年开始专门设监统领。判监事一人，以员外郎以上充任；同判监事一人，以朝官以上充任；成二人，主簿一人，并以金朝官充任。轮流派遣成一人出外治理河扫之事，或一年两年而罢，其有熟悉水政的，或至三年。设置机构于澶州，号称外监。元丰年间正式定名，设置使者一人，成二人，主簿一人。使者掌管中外川泽、河渠、金梁、堤堰疏凿浚治之事，成参与管理。凡治水之法，以堤防防止水，以沟渠荡水，以快携水，以杯池蓄水。凡江、淮、海所经浚役，皆颁布其禁令。观察变，落水事涨落增减而调节之。凡河防谨慎其法禁，每年计算交草木桩的数量，前期储备积聚，按时发放使用，各自随其治理之地而承担责任。新役以二月至十月止，民工则随其先后，不要超过一个月。若倒水盖田及疏制拥积为民利者，制定赏罚。凡修堤岸、种植榆柳，则根据勤劳懒惰数量多少，以为考核依据。南、北外都水城各一人，都提举官八人，兼扫官135人，皆分职履职。若有紧要事务，非外城所能治理，则使者巡视河渠事。元丰八年，下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属本监。在此之前，倒落入汴，专设堤岸司，至此也归于有关部门。元佑四年，重新设置外都水使者。五年，下诏南、北外都水城以三年为任期。七年，刚一回合东流，于是下诏河北、京西曹臣及开封府界提点，各兼南、北外都水事。绍圣元年罢除。元符三年，下诏罢除北外都水城，以何氏委托曹臣。三年，重新设置。重和元年，工部尚书王肇上言，请求选差曾任水官安练者为南、北两外城，皇帝同意。宣和三年，下诏罢除南、北外都水城司，依元丰法，通用差遣文武官一员，分设七个案，设置官吏37人。所属有街道司，掌管管辖治理道路人兵，若车驾出行，则前期修治，有积水则疏导。建炎三年，下诏都水监设置使者一员。绍兴九年，重新设置南、北外都水城各一员，南城在应天府，北城在东京治司。十年，下诏都水事归于工部，不再设置官员。司天监监、少监、城、主簿、春官正、夏官正、中官正、秋官正、冬官正、灵台郎、保章正、窃胡正各一人，掌管观测天文详议、钟鼓漏刻、撰写历书、供给各坛、祭祀祭告神明版位化日。监及少监空缺，则设置判监事二人，以五官正充任。礼生四人，吏生四人，掌管测验浑仪、同知算造三事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罢除司天监，设立太史局，隶属秘书省。